2003年呢出版了一本书，在美国有一个作者呢，个小说的作家叫 Dan Brown， 他呢出版了一本的小说叫做达文西密码，英文呢叫做 Da Vinci Code， 咁亦都拍成电影，可能有啲弟兄姊妹都曾经睇过。呢本书呢以750万本的成绩呢打破了当时美国的小说的销售纪录。目前呢全球累积的销售量已经突破了6000万本㗎啦。咁呢係成为有史以来呢最卖座嘅小说。达文西密码呢其实係一本小说。其实里面嘅故事呢好简单，就係讲到两个好大嘅族群世代以嚟嘅争夺纠缠。一个嘅族群呢就叫做石安会。佢哋呢係致力于负责呢要去保护有关耶稣基督嘅历史文献，同埋呢耶稣基督喺最后圣餐嘅时候用嘅嗰个圣杯。而另外一个族群呢就叫做石安会。石安会呢是一直都效忠于呢梵蒂冈嘅天主教梵蒂冈。咁故事嘅情节呢就不断去讲呢两个会呢点样去斗争啦。其中呢石安会呢就为咗要去将圣杯呢匿藏喺一个隐密嘅地方。而呢主业会呢就不计一切嘅方法呢，甚至不惜以谋杀嘅手段呢要得到呢个圣杯同埋佢嘅秘密。咁其實呢如果你當一本小說咁樣睇呢係冇咩特別，但係個問題呢就係在於呢本小說喺一路發展個情節嘅時候呢，佢就輸有一個好驚人嘅宣稱。佢話發現呢，當喺做呢一個鬥爭嘅時候呢，發現咗一個教會歷史裏一直都隱藏咗嘅秘密，就係話呢原來聖經裏面嗰個抹大拉嘅瑪利亞呢實際上呢係耶穌嘅妻子嚟嘅。喺加拿嘅婚宴呢其實就係耶穌同佢結婚嘅婚禮。其中呢变水为酒的奇迹呢就是由身为新郎的耶稣所行的神迹。在复活之后呢身为耶稣妻子的抹大拉玛利亚呢是第一个首先见到复活的耶稣。并且呢被兴起呢成为当时早期教会的教会领袖。但是因为当时呢罗马的教会呢他们起用男性呢做这个神迹人员，所以呢就一直逼迫这个的抹大拉玛利亚，那他就唯有呢隐藏在一个秘密的地方。后来呢他又受到这个政治迫害之后呢，他就逃离到去到埃及呢就生了耶稣的女。那几年之后呢就被迁到去法国了。那这本小说呢还宣称说呢，其实基督教呢真正的创立者呢并不是第一世纪的耶稣基督，而是第四世纪的君士坦丁大帝。那这本书呢其实如果你单单从阅读小说的角度去看呢就没什么特别。但是问题呢就是这本小说一开始的时候呢它就有一个很惊人的宣称，它说本书中所有关于艺术品、建筑、文献和秘密仪式的描述呢都是准确无误。话呢本书一出之后呢就引来好多分派嘅基督教嘅学者呢好多嘅抨击，佢哋寫咗好多嘅书，喺电视上面亦都发表咗好多嘅演说，嚟到逐一呢抨击 Dan Brown 嘅呢啲嘅宣称呢係捏造出嚟，係歪曲历史嘅事实。佢哋呢就拎出好多嘅历史嘅文献呢嚟到证明呢 Dan Brown 所讲嘅嘢呢係完全係假嘅。唔知你有冇睇過達文西密碼啦？其實達文西密碼嘅出現呢只係反映咗一個現象，就係喺末世日子裏面呢其實係充斥住好多似是而非嘅假道理。有人呢會將一啲假道理呢混入去一啲真嘅道理裏面，去擾亂呢信徒嘅視線，令到佢哋嘅信心呢被動搖。而事實上呢喺第一世紀嘅時候，使徒彼得亦都曾經將呢個現象呢形容得非常之清楚。彼得后书二章一至二节，他说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傅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取速速的灭亡，将有许多人随从他们邪淫的行为，便叫真道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其实这些人呢可能你平时行街的时候都会见到的，随街都是的。顶姊妹，不知道你有没有在街上面遇过有些人呢好友善咁样去接触你囉，佢哋声称自己系基督徒。其实你听下佢哋讲分享咗一阵之后呢，你就发现好似有啲唔系好对劲我哋所讲嘅嘢，好似同你一直所学习喺教会里面所认识嘅唔系好似。其实偶一不慎呢都会有啲人呢就俾佢哋拉咗入教囉。又或者呢埋身到呢系你每一日上互联网 去浏览好多唔同嘅网页嘅时候，可能你都会睇到好多啲似是而非嘅道理。如果你唔慎思明辨，唔去諗下其实佢所讲嘅嘢係咪真係同我哋所信嘅福音合乎呢，又或者係咪合乎聖經嘅真理呢，如果唔係嘅时候，可能我哋都会盲目咁去接受咗呢啲嘅道理。弟兄姊妹，其实我哋而家面对一场呢好埋身嘅戰，係一场呢我哋睇唔见嘅爭戰，係一场呢好硬嘅仗，就係呢真理嘅仗。我哋有冇预备好自己去面对呢一场爭戰呢？第一个世纪嘅时候，主耶稣嘅亲弟弟犹大，佢为咗当时呢渗入咗教会嘅异端而非常之着急。於是呢佢竭力要去写一封信俾当时嘅信徒，要话俾佢哋三样嘢。第一，你哋要知道呢假师傅已经渗入咗教会。第二，你哋要去揭发去防备呢啲假师傅。第三，你哋要为道去争辩。今日呢我就会透过犹大书同大家分享前面嗰两点。好好嘅预备我哋自己点样去面对呢场埋身嘅真理嘅战，嚟到去打仗。犹大书呢系主耶稣嘅亲弟弟犹大写嘅。佢当时呢系写俾巴勒斯坦地嘅一班信徒啦，当中有一啲系犹太人嘅信徒啦，有啲系外邦人嘅信徒，大约系写喺主后嘅60年嘅时间。佢其实写呢封信呢只系得一个好简单嘅目的嘅啫。咁我哋一齐睇一睇第三、第四节。一开始嘅时候呢，犹大就话亲爱的。亲爱的呢原本呢系指到喺原文嘅里面呢，其实系指一个父亲对一个儿子嘅一个称呼。但系呢喺第一个世纪嘅时候呢，当有一个教会领袖去写一封信俾教会嘅弟兄姊妹嘅时候呢，佢哋都会用亲爱的。表达呢嗰个教会领袖呢，佢好睇重呢一班嘅弟兄姊妹呢好亲密嘅关系，同佢哋呢好似如同呢自己嘅家人一样。犹大呢都系咁样睇呢佢嘅弟兄姊妹。佢话你哋就好似我亲爱嘅家人一样。而家有一样嘢我好迫切要话俾你听。他说呢，其实我一直呢都好迫切，其实我想写一封信论到我们同享的救恩。哦，原来呢原本呢犹大要写一封信，他好热切好殷勤一直嘛，即是说呢他可能已经计划紧或者执笔要去写一封信，要告诉他们听什么呢，就是我们一起去享有的救恩。原来呢本来呢犹大好想写一封信给这班信徒，好想去解释救恩是什么一回事，对你们有什么意义。但是呢他就说了，有些更紧急的事呢发生了在我们教会的当中。这个紧急的事呢就是呢我们现在面对着假教师的危机。由此可见呢，我们看到呢昔日的教会领袖呢是几咁注重呢教会的真理的纯正。他们认为呢保存教会的纯正呢是一件非常非常之重要的事情。其实就好似呢教会历史嘅宗教改革嘅时期，16世纪嘅宗教改革嘅时期呢，其实保存教会嘅纯正呢都系当时一个非常之重要嘅议题嚟喎。点解呢？因为呢当时嘅新教基督教呢开始脱离罗马嘅天主教廷啦，佢哋冇咁制度化，权力开始下放，同埋呢向外扩展。於是呢佢哋就开始呢发觉，咦，要去懂得去分辨一啲咩为之真嘅教会，咩为之假嘅教会。於是呢佢哋当时呢就定立咗呢三个嘅记号，三个真教会嘅记号。呢、这个亦都系我哋今日呢去跟从嘅一个嘅真理，一个嘅教义。三个教会嘅记号为咩呢？真教会嘅记号就系，第一，一间教会呢佢必须要系正確咁样去传扬圣经真理。第二，一间教会必须要去正確地去執行圣礼。所谓圣礼呢就是听日的水礼啦，同埋呢我哋每个月一次会守的圣餐。第三呢就是呢一间真的教会呢必须要忠实地去執行教会的纪律。如果一间的教会没有做到是但任何一样东西的时候呢，它都不是一间合乎圣经真理，合乎呢耶稣基督真的建立的教会咯。教会是耶稣基督升天之后父神所使用的一个很重要的组织，来到继续去完成神的救赎计划。所以我们有责任，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信徒的责任，我们这个信徒群体的责任，要去保存这个福音的纯正。 所以原本呢猶大係好想呢話俾嗰班信徒聽呢啊救恩係咩一回事啊對你哋有咩意義。但係佢而家認為呢已經被催逼有必要呢佢要去寫一封信就係話呢佢話但我覺得有必要現在就要寫信勸你哋要為從前一次交付俾聖徒嘅真道竭力奮鬥。第三節嘅下半節呢其實嘅主要動詞呢係竭力奮鬥。竭力奮鬥呢一個字呢本來呢係用喺運動場上嘅比賽啦或者係戰爭裏面嘅打仗嗰個字嚟嘅。其實都係指到呢嗰個人呢要去付出努力要去掙扎因為呢當時會有啲嘅阻力佢要去付出努力呢先至能夠成功。就正如呢保羅佢去勸勉腓立比嘅信徒當時佢哋受著外來嘅敵人去威嚇嘅時候呢佢都話要有同一個心智站立得穩為所信嘅福音齊心努力。齊心努力呢個字呢就係呢度嘅竭力奮鬥。佢話猶大呢勸勉信徒呢要點解要竭力奮鬥要為啲咩去竭力奮鬥呢佢話呢度要為真道去竭力奮鬥要為真道去打仗要為真道要去掙扎。呢、這個真道呢喺原文嘅意思係信心。咁呢好多時候我哋翻譯呢就係為我哋所信嘅。而喺新約聖經呢呢、這個字呢好多時候就係指到我哋所信嘅福音。猶大話呢我哋要為到我哋所信嘅福音嘅純正呢要去竭力嘅爭鬥去奮鬥。同埋呢佢話呢個福音嘅特色呢就係係從前一次過交付咗俾聖徒。聖徒呢係包括你同我呢就係我哋所有世界上蒙恩得救嘅信徒。一次交付嘅意思就係話呢耶穌基督一次死喺十字架上呢去賜下咗呢個得救嘅盼望。所以希伯来书话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耶稣基督一次的死和复活他将这个救恩完成了然后将这个救恩藉住当时的使徒来到传了给天下所有的圣徒。我们要为着这个福音而去努力的竭力的去奋斗去争辩。弟兄姊妹这个福音就是我們的財產就是我們的寶貝就是我們的家傳之寶。如果有一天有一個人他說這個是我家的家傳之寶是光水年間的時候一個的瓷器是很貴的我現在交付給你我現在要遠行。有一天呢當我回來的時候呢你給回我和原封不動你都會很珍貴你要不要打爛它啦你不要畫花去啦你知道呢你要好珍惜因為呢樣嘢係好寶貴。弟兄姊妹耶穌基督交託俾我哋呢一個嘅福音就係我哋嘅財產就係我哋要去不斷嘅成全落去嘅一個嘅寶貝。呢、這個就係你寶貝我哋有責任呢要去保守住佢唔好被污染唔好被任何嘅雜質呢嚟到去侵佔。點解信徒要去竭力奮鬥呢其實個原因就係因為有啲 A 貨出現咗有假貨出現咗。我諗呢 ,A 貨對於香港人嚟講呢一啲都唔陌生係咪我哋成日都會有假嘅豉油啊假嘅雞蛋啊假嘅花膠啊假嘅冬蟲草啊。啊我哋要知道呢我哋要去保護一啲嘅純正。同樣地我哋今日作為教會整體的群體我們要竭力的去保守耶穌基督交付了給我們這個福音我們要竭力的去保守住它因為由 A 貨已經如木混珠地進了來成為教會一個很嚴峻的考驗這個的 A 貨的福音有什麼特色呢第四節告訴我們有五個的特色第一個就是偷偷地進來的第二個就是早就被判定受懲罰的。第三個特色是不虔誠的人。第四個特色就是他們將神的恩典變為放縱情慾的機會。最後一個就是他們不認獨一的主宰我們主耶穌基督。我們現在去看一看這五個的特色。第一個特色說原來這些假道理這些假師傅是偷偷地走進來教會的。佢唔會呢額頭作住話我係假師傅話俾你聽啊我而家入嚟啦咁樣。原來呢佢哋可能都係初呢係帶住好友善嘅態度佢會聲稱自己係屬我哋一群嘅然後呢就會入到嚟其實心裏面呢就帶住好多不良嘅動機。而 而家咧呢啲嘅假師傅咧又大話已經被辨認咗出嚟啦，你哋要去警醒。第二個特色就係話咧，佢哋最終咧都係咧被審判嘅。又大話就是早就被判定受懲罰的。早就咧呢、這個字咧，其實可以更加呢句説話咧，其實更加詳細嘅翻譯咧，我會咁樣翻譯，就是自古時已經被記載受者等刑罰的。呢、這個自古時嘅意思，其實好多假經家咧都相信咧係指到，其實喺舊約嘅時候咧都有好多假師傅出現，假先知嘅出現。其實嗰啲嘅假先知、假師傅出現嘅時候，喺舊約嘅時候，神已經話一定會被審判，而且當時亦都被到審判。所以今日我哋喺呢個時代所發現嘅假師傅，你唔需要擔心，因為佢哋一早已經喺神嘅眼中係會被審判。就好似其實今日我冇印俾大家，就是、第五節照第十九節喺猶大書嘅裏面咧，猶大用咗好多舊約嘅例子去話俾猶大嘅讀者聽，其實佢哋好似所多瑪、俄摩拉、巴蘭、可拉一黨呢啲舊約嘅人一樣咧，佢哋最終咧都係會受到神嘅審判。就好似主耶穌佢話：你以為奉我嘅名去傳呢啲嘅道，但係當我再翻嚟嘅時候，我唔識你哋。第三個特徵就是說這班人呢是不虔誠的。不虔誠這個字就是眼中沒有神，當神沒有道。好得意的，在聖經裏面呢很多時呢形容到一個不虔誠的人的時候呢，都會接著有一句呢，就是他們是不虔誠，跟著呢就會做一些不義的事情。就好似羅馬書的第一章或者在以弗所書的第四章裏面講到，不虔呢就會帶來不義。當一個人他眼中沒有神的時候，就會開始呢做出一些不道德的行為。而這個不道德的行為就反映在第四個特徵裏面，猶大說他們把我們神的恩典變為放縱情慾的機會。其實根據一些解經的研究呢，我們都會研究到究竟猶大在這裡講的假師傅是一些什麼人呢？原來呢是當時呢在第一世紀裏面有一些人呢，他們對救恩論呢有一些誤解。他們知道是保羅不是說、救恩是在乎恩典的嘛，不是靠律法，不是靠行為去得救的嘛。於是呢他們就以為用恩典這個名義呢就可以呢成為一個可以給他們放縱自己情慾、任意妄為的一個通行證。於是就包括性欲啦、貪財啦、話自己發異夢啦、聽到神嘅啟示啦、唔認聖經嘅權威啦等等，呢種嘅思想咧絕對係錯誤。但係我哋睇到咧，佢開始嘅時候咧，都係由於咧個錯誤嘅教義，佢哋錯誤嘅理解咗救恩論，以至到咧帶來咧錯誤嘅行為。最後呢一班人咧係一班唔認獨一嘅主宰，我們嘅主耶穌基督。猶大咧稱耶穌基督係獨一嘅主宰，換句話咧，佢真係稱耶穌就係嗰個獨一嘅真神。呢假教師嘅問題咧，就係藉住佢哋一啲放縱嘅行為咧，佢哋根本冇認耶穌基督係嗰個絕對嘅權威，亦都冇認耶穌基督係佢哋生命嘅主。弟兄姊妹，可能你睇到呢五個特色嘅時候，你覺得冇咩特別，就係第一世紀嘅時候嘅假師傅嘅問題啦。但係其實咧，我話俾大家聽，今日咧。其實我們正正都是面對著這些假師傅的特色。舉一個例子，我記得呢很多年前呢，當時我還在中文大學讀書，很多年前了，當時呢我就參加教會，當時呢學校裏面很多時候都有一些團契，是不是？我就每個星期呢都會參加當時的校園團契，會一起查經和弟兄姊妹有團契、唱詩的時間。當時我認識有一位姊妹，那位姊妹呢，我認識她的時候她是初信的，但是她很積極投入我們的查經班、我們的團契，她每個星期都會來，而且很投入來到參與我們的敬拜這樣。但是過了一段時間之後，我就發現她好像沒有出現在我們的團契的裡面。那初頭我們就以為她是不是因為功課忙，所以就沒有參加。但是原來透過後來有一位姊妹的口中知道，哦，原來佢不久嘅將來咧要去韓國咧結婚，跟住我哋聽到之後咧就覺得好驚訝啦，嚇去韓國結婚，咁原來咧查問之下咧發覺原來佢呢段咧出缺席我哋嘅查經班嘅日子咧，原來佢秘密地咧同一位韓國嘅姊妹咧查緊經， 咁咧，原來嗰位姊妹咧，呢個韓國姊妹同佢查經嘅時候咧，就同佢講，佢話其實咧查經係我哋兩個人之間嘅事，你唔需要話俾其他人聽㗎咁樣。咁於是佢就一直咧，我哋問佢嘅時候咧，佢都冇講呢段時間究竟佢做緊乜嘢啦。咁原來再知道之下咧，原來呢一個姊妹咧係嚟自韓國嘅一個嘅異端，我哋叫異端嘅教派咧，叫做統一教。咁可能咧有啲弟兄姊妹都唔係好知統一教係咩啦，咁或者喺度咧都解釋少少啦。統一教咧個全名咧就叫做世界基督教統一神靈協會，咁咧就有一個嘅韓國人叫文先明咧，喺1950幾年嘅時候咧創立嘅呢個教啦。咁咧佢就話咧自己16歲嘅時候有一個嘅復活節嘅清晨咧，就親自咧去見到一個復活嘅耶穌顯現喺佢身上，就呼召佢咧，叫佢咧繼續去完成一個救贖嘅工作。咁咧佢就將呢個教咧不斷喺韓國宣揚啦，甚至傳到去日本同埋咧美國。咁文思明咧就聲稱咧，所謂嘅三位一體咧就唔係我哋講嘅聖父、聖子、聖靈。佢話嘅三位一體咧就係男人、女人同埋咧上帝嘅結合。佢話咧亞當同夏娃咧同埋神咧應該要形成一個三人一體嘅結合體嘅。咁但係夏娃咧因為被撒旦咧所變嘅蛇咧引誘咗，就發生咗關係，就導致咧精神上墮落。然後咧佢又同亞當咧發生不正常嘅關係，於是咧就造成肉體上嘅墮落。咁好複雜，大家聽到曬眉頭。咁咧再聽落去嘅時候咧就更加奇怪。佢就話因為咁樣精神上同埋肉體上嘅救贖咧就需要啦，因為精神上同埋肉體上都墮落咗啦嘛。咁佢就認為咧耶穌嘅傳道咧係唔成功嘅，因為咧耶穌咧係俾佢嘅弟子咧背叛咗。咁但係咧，耶穌咧又喺天堂咧同聖靈結合咗，於是咧就帶來咗精神上嘅救贖。咁但係咧，肉體上嘅救贖咧就未成功，於是咧就需要一個新嘅救贖主啦。而當然啦，文思明就話佢自己就係嗰個新嘅救贖主啦。咁所以咧，佢就會咧要佢嘅嚟到咧，就係讓嗰啲人喺肉體上咧得到救贖啦。咁個方法咧就係透過咧幫人咧去結婚。因為咧，佢話咧，當人咧，佢一男一女去結婚之後咧，就會進入咧神聖家族啦，咁樣。咁咧就要佢咧就會自己幫人咧去挑選一男一女咁樣去結婚啦。喺佢哋嘅同意底下咧，就會向文先明咧跪拜啦。咁喺婚禮嘅時候咧，嗰啲人咧就會飲咧即係有呢個文先明嘅血嘅酒嘅，咁啊叫聖典啦，同埋咧會灑水，咁啊叫做咧聖洗禮啦咁樣。咁你就發現咧，文先明咧不斷咧向人洗腦啦，而且咧佢聲稱咧人嘅原生嘅父母咧只係生咗佢嘅肉體，但係咧真正咧救到佢哋嘅生命咧就係文先明同埋佢嘅妻子。而但係事實上咧，文先明咧喺全世界咧有數之不盡嘅資產。同埋咧有非常之多嘅豪宅啦，而且咧過住一個非常之咧奢華嘅生活。其實咧好多年前咧，統一教咧已經被呢個分派基督教咧定為係一個異端啦。嗱呢啲嘅一聽落去，大家都知道咧係好騎呢啦，同埋咧好奇怪嘅一個教導啦。咁我唔擔心大家唔知道，但係咧我發現咧其實而家咧更加多嘅教導咧係似是而非嘅，係更加難分嘅。可能咧，我哋已經不知不覺咧，慢慢從呢個福音嘅裏邊咧走到偏差。譬如話咧，而家咧越嚟越多人咧唔相信咧聖經係神嘅説話啦。喺美國咧做過一個統計，30年前咧有38% 嘅基督徒咧係相信咧聖經係神嘅説話，但係咧而家咧只係得28% 係神係話聖經咧係神嘅説話，係絕對嘅權威。佢哋咧會發表好多嘅理論咧嚟到推翻聖經嘅可信性啦，譬如話咧唔相信耶穌所行嘅神蹟啦，唔認咧有絕對嘅真理標準啦。佢哋認為咧其實每個宗教咧都係好似核子摸象咁樣，你唔能夠話咧你有全盤嘅了解呢個真理係點樣啦。佢哋會高舉咧，而家越嚟越多人咧會喺啲報道會裏邊咧高舉咧信仰嘅經歷。而咧過於真理嘅教導，例如喺報道會上邊咧，成日都會話啊，你有信心，你信靠神嘅時候咧，就會成功噶啦，就會心靈得醫治啦，你會病得醫治啦，有財富啦等等。但係咧，我喺整個報道會裏邊，我聽唔到佢講咧， 其实人的得救是需要认罪悔改，同埋呢要去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而且在个会上面不断叫人捐钱，叫人去奉献。我恐怕呢，我们已经慢慢由这个纯正的福音里面慢慢偏离了。弟兄姊妹，我今天讲的不是只是我自己个人的经历，而是我们每一个人埋身去面对的一场属灵的争战。我们偶一不慎的时候，我们都会成为了魔鬼的网络。问题就是我们怎样好好的预备我们自己去打这场的争战呢？在以弗所书的里面第六章，保罗都会提到我们面对这场属灵的争战的时候，要去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这副的军装是神所赐的，同样地犹大告诉他，神都赋予了给我们一个装备，叫我们好好的去预备好自己面对这场争战。我们看20节至21节，我请弟兄姊妹再帮我读好吗？其实呢，犹大呢，他在20至23节的里面呢，他是讲了两样东西怎样去面对这场争战。第一个呢就是防守，是 defensive 的。第二个方法呢就是 offensive， 就是主动去出击。但我今天呢只是想跟大家讲他怎样防守。20至21节。他再用亲爱的，就是说呢，他将个焦点呢摆返在弟兄姊妹的身上。他说亲爱的至于你们，其实在原文呢这一句是这样说的，但是你们我所亲爱的，那你们呢是一个强调的词。犹大呢在这里解释完一轮呢，假消苦最终呢是会被审判之后呢，他将个视线呢放在弟兄姊妹的身上。因为毕竟他写这封信，其实他是想去叫那些弟兄姊妹警醒，同埋想保护弟兄姊妹呢免受这些假师傅的攻击。他提出了四个命令，好好的预备弟兄姊妹呢来到去面对这场争战，或者都成为我们的提醒。第一，他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造就这个字呢背后其实有一幅图画，就是起屋造就 build the house， 这个建造房屋的图画。在今日里面呢，我们经常都见到呢保罗啊，都成日咧会用咧房屋嚟到咧去比喻一间教会、哦。譬如喺以弗所书，佢话咧：，这样你们不再作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又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藉着圣灵居住的所在。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是一起去建造这一间神所设立以使徒为先和先知做根基的一间教会。他在这里说我们要在哪一道上面去造就自己呢？是在真道上面造就自己。同样这个真道和第三节刚才讲的真道是一样，是讲的福音。我们要在这个纯正的福音上面好好的造就自己。而他讲到这个真道是什么？是至圣，是 holy。至圣的意思就是因为他是来自神，这个福音是出自神。造就自己不是讲到说自己顾自己这样的意思，其实他这里的意思是讲到我们一个整个的群体，一起的一个 corporate， 一个整个的群体来到去一起去建立这个根基，就是神所交托，一次过交托了给我们的这个福音上面，我们一起去到建立。当一间教会真是切实的去教导神的话语，又遵行神的话语的时候，他自然就会过圣洁的生活，就会成为一铺好厚的墙，好坚固的墙，去抵挡敌人的攻击。因为那些假师傅来的目的就是要去拆毁教会嘛。第二呢，就是藉着圣灵去祷告。藉住圣灵的祷告，这个说话意思是在圣灵的引导和管理之下去祷告。这里不是讲到大家去讲方言，而是讲到好像以弗所书第六章十八节讲到靠着圣灵多方祷告祈求。因为当假师傅来到的时候，我们不懂得去分辨真定是假，但是圣灵会引导我们去明白真理，引导我们知道哪一些是真，哪一些是假。当一间教会他们真的按住圣灵的引导来到去辨别真假的时候，我们就有力量去打这一场的仗。第三，就是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第21节。那你可能会问，咦，咁神嘅爱已经藉住救恩俾咗我哋㗎啦，做咩要保守呢？原来呢一个嘅事实係发生咗我哋身上，但係我哋係要 有責任咧要去竭力嘅去保守維持住呢一個團契嘅關係。保守呢個字喺原文嘅意思係講到遵守或者係維持某一種嘅狀態。我哋有責任將自己常常同神結連，有一個團契嘅關係。咁你可能會話：哇，保守自己常在神嘅愛中，好似好抽象。我點樣做啊？咁樣其實唔係咁抽象嘅啫，因為耶穌基督佢係臨離開世界嘅時候，佢都講過一篇類似咁樣嘅講道，佢話。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所以怎样 keep 住自己在神的爱中呢？就是遵守神的命令咯。不过个问题就是，弟兄姊妹可能你会说，其实我都不是不遵守神的命令啊。不过呢，有时候有些事神的命令呢真的很难啃的。我呢觉得有些我会遵守，有些呢我觉得很难遵守咯。譬如话咧，有一啲圣经嘅真理，觉得过唔到我嘅经历或者过唔到我嘅感受咧，我就觉得好难遵守。有人话咧，佢话新约嘅圣经咧，我好中意读嘅，因为咧新约嘅神咧系好恩慈啦，好怜悯啦，好有恩典啦。但系咧，当你读到旧约嘅神嘅时候咧，你就发现神好残忍啦，要杀晒啲人啦，好成日愤怒啦，又要审判啦，咁样啦，啲说话咧好恶啦，又要将啲以色列人被掳到去巴比伦啦，七十年咁惨。咁不如睇多啲新约，就唔使睇旧约啦，咁样。咁於是咧，慢慢就自己咧，就自己設立自己嘅正典啦，嚇。咁唔係啊，其實神嘅話語係全面嘅，要我哋去遵守，因為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於教訓督責，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的，叫屬神嘅人得以完全，預備行各樣嘅善事。其實老實講，如果你唔睇舊約嘅時候咧，你會發現新約睇嘅時候咧，好多事都睇唔明，而且咧可能會好膚淺咯，我哋認識嘅神。所以我们必须要全面的去认识神的说话，并且切实的去遵守。第四，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进入永生。这个耶稣基督的怜悯其实是讲的我们要有一个永恒的盼望。救恩是神的怜悯。这个讲到就是我们要存着一个永恒的盼望，等候最后得赎的日子。为什么有一个永恒的价值观那么重要呢？因为跟一些假师傅的比较，就是他们过着放荡的生活，他们好像不用面对主的审判，不用去面对永恒的审判一样。但是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知道救恩告诉他们，我们是过着一个 already but not yet 的时间嘛，是吗？已经发生但又未完全发生的事情嘛。我们知道呢，我们的得赎呢是将来完全的得赎嘛。这个都是出自圣经的真理告诉你们。所以弟兄姊妹，要为到从前一次交付给圣徒的真道去竭力奋斗，犹大给我们贴士就是这四个命令，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藉着圣灵去祷告，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其实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真真正正去活出这个福音。但是问题就是呢，我哋唔认识全面嘅，唔能够全面嘅认识呢个福音嘅时候咧，我哋就唔能够活出呢一个福音。所以我挑战大家嘅行动就系你要认识你所信。美国银行工会咧有一次咧做咗一个史无前例嘅训练，佢咧就目的要去训练嗰啲佢嘅银行嘅柜委员咧，要识得点样去分辨一啲真假嘅钞票啦。咁咧好奇怪，佢喺呢个训练里边有两个星期啦。那些的柜位的职员呢，在这两个星期里面呢，从来都没有机会呢可以去接触假的钞票，亦都没有上一些什么堂呢去懂得去讲解啊假的钞票有什么特色。他们呢两个星期里面呢，日复一日，每个钟头做的呢就是什么呢？要不断的去摸一下那些新的钞票，去认识真的钞票有什么特色，直至到呢他们非常非常之熟悉真的钞票。於是當假的钞票來到的時候，他們很快就能夠分辨得出這些是假的，這些是真的。同樣地，我們要去面對假的教師、假的教導滲入教會，不是呢去不斷認識、那些異端或者那些假的教導是什麼，因為呢層出不窮的。 每一日咧都有几百个新嘅兴嘅宗教咧出现喺呢个世界上，我哋冇办法完全嘅去认识得晒佢哋嘅特色。唯一一个方法咧就系你非常非常之熟悉真嘅福音系啲乜嘢咯。所以我哋真系要好认识我哋所信嘅系啲乜嘢，要去明白正确嘅福音系啲乜嘢。我哋必须要从旧约同埋新约一齐嘅全面嘅去了解，好好嘅明白你手上嘅嗰本圣经系讲紧啲乜嘢。以致到我哋喺呢个真假难分嘅气候里面，我哋能够站立得稳。读圣经咧系必须要有系统同埋全面嘅，因为咧异端嘅出现咧，往往就系因为佢哋断章取义，将某一段经文咧就抽出嚟，就无限地放大，认为呢段经文好重要，而咧唔理呢个上下文。于是咧，佢哋就喺嗰度咧就去发展一啲教义。於是咧，信仰好快咧就會偏差。窩福堂咧，不嬲都好想咧去營造一個咧一種嘅文化，就係咧不斷學習嘅文化。所以咧，教會會好想咧弟兄姊妹咧去上主日學啦，去參加研經會啦。我哋又會有圖書館，我哋咧好鼓勵弟兄姊妹透過去讀一啲嘅書，讀一啲屬靈嘅書籍咧，去對自己嘅信仰更多嘅了解同埋反省啦。我亦都会有读书小组啦，我哋会喺透过睇书里边一齐去分享，一齐去了解呢一个嘅信仰。所以今日系教育主日，好想去挑战弟兄姊妹咧，问下你究竟你认唔认识你所信嘅福音嘅咧？主日学咧就系为咗呢一个需要咧而设立，目的咧就系帮助弟兄姊妹更加有系统。更加全面咁样去了解整本嘅圣经信息。可能你会话哦，我自己睇圣经咪得咯。如果咧你能够可以自己好 discipline 咁样咧，好全面同埋咧好有系统咁样去睇嘅时候咧，其实系冇问题。不过咧有阵时咧有同其他弟兄姊妹一齐去到有讨论咧，就会更加咧可以丰富你自己嘅思想。窩福堂咧有一个嘅好好嘅主日学嘅制度。就是七个基础的课程，其实完成这七个基础课程是我们每一个同工教会里面的对弟兄姊妹的期望，希望大家从最基要的真理里面一路去到认识，以至到我们全面和有系统地去认识我们所信。或者我在这里都简单去介绍，再一次介绍这七个基础课程是什么。可能你可以揭开你的程序表内页有一张米色的主日学的报名表啦。第一个基础课程咧就是福音圣言经。福音圣言经咧就是咧，好多时咧有啲人咧唔信耶稣咧，系因为佢唔认识呢一个福音系讲啲乜嘢啦，唔认识耶稣系边一个啦，耶稣做过啲乜嘢啦。有人话咧，如果你唔认识一样嘢，就盲目嘅去相信咧，就系迷信啊嘛。但其实呢同样呢你不去认识一样东西你就说你自己不信呢其实都是迷信的一种、哦。那所以福音圣言经呢就是透过我们一起去打开神的说话。福音书我们去看一看究竟信耶稣是什么一回事。强调的就是自己去发现圣经讲什么然后自己去做一个客观的判断。去决定自己信唔信耶稣。咁呢个福音圣言经咧，系适合慕道者啦，或者你对其实呢个福音系啲咩都唔系好了解嘅，去适合你去上。咁嚟紧呢一季咧，我哋有三堂，三个唔同嘅时段咧，会有福音圣言经啦。第二个咧就系成长路啦，第301个成长路咧就系俾一啲初信嘅弟兄姊妹。可能咧，你信咗耶稣之后咧，唔知道其实信耶稣之后会点噶？咁我哋会教你点样睇圣经，教你点样灵修，教你认罪系乜嘢一回事，翻教会敬拜、团契生活系咩一回事？咁咧系帮助弟兄姊妹嘅灵命咧可以有成长，特别适合初信嘅弟兄姊妹。第三个课程咧系信仰与生活。好多时候咧，我哋翻教会系一个基督徒。出到去教会之后咧，就另外一个人咁样啦。好多时咧个问题就系咧，我哋唔能够活出咧教堂以外嘅信仰。就系譬如翻到出边嘅世界嘅时候，我哋面对工作、人际关系、时间运用、 恋爱、拍拖、婚姻等等的课题的时候，我们都不懂得去运用圣经的原则怎样去看，或者啊，基督徒应该参与政治啊，那些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呢，信仰与生活呢有16课的里面呢，每一课呢都会帮大家呢来到一起去探讨这些问题。然后呢我们就会落到去新旧约中览了。剛才我讲过啦，我哋对圣经嘅认识必须要全面同埋有系统。旧约中览就係帮助我哋逐卷圣经嚟到去学习当中嘅要义啦，神学嘅信息啦，对我哋今日嘅关系啦。新约中览就係睇新约嘅27卷书咁样啦。係好好嘅课程。然后今季呢我哋冇开嘅就係之前都有开就係基础神学。基础神学呢就係帮助大家喺睇圣经嘅时候呢对一啲比较有系统嘅 topic， 譬如话救恩论啊，三位一体嘅论啊，末世论啊，基督论啊，圣灵论啊，圣经论啊，呢啲嘅问题呢我哋呢一起嘅去到探讨。然后仲有一个课程呢就係、是、第七个呢就係、是、我哋宣教嘅课程啦。宣教的课程呢就是帮助我们弟兄姊妹知道呢，原来神的心意呢不是只是要香港人得救，原来神的心意呢是要万人得救。所以我们透过去这个宣教课程里面，我们去明白究竟神的普世心意是什么，普世的使命是什么。